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今日仍然是由清凉法院静恩小筑请讲经，经题是《佛说阿弥陀经》。这部《阿弥陀经》如果要详细讲，就需要讲六至十日。现在因为租地方不容易，所以只有两日的时间，将六至十日的弥陀经浓缩成两日。当然中间很多细节和佛学的名词不能够很详尽的解释，所以对于第一次听佛经或者是初机的佛教徒，是会听得很吃力。如果各位想多认识一些佛学的名词，除了看佛学的入门书籍之外，还可以参加佛学的初级班。上一次我们讲到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里面，其中的两种功德就是无量光和无量寿。现在继续讲以下的经文。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劫，但是由成佛到现在为止，只不过是只有十劫，即是说佛还未入涅槃，我们应该正好在这个时候亲近阿弥陀佛。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都是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究竟有多少阿罗汉呢？非是算数之所能知，不是算术可以数出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极乐世界不止声闻众无量无边，菩萨亦多，亦不是算术可以数出来。有些人看过天亲菩萨所做的往生论，可能会问，往生论话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没有声闻缘觉二乘人，岂不是和阿弥陀经互相矛盾？答案是，弥陀经上面所讲的声闻众是回小向大的声闻，往生论所讲的是定性声闻，好像法花会上退席的五千人，他们就是定性声闻，他们根本就不会发大乘心，所以往生论和弥陀经并没有矛盾。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十劫就有这么多的阿罗汉和菩萨，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宝树，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梵语阿毗跋致翻译成中文就是不退转。不退转有三，第一就是菩提位不退，第二是菩提行不退，第三是菩提念不退。初破见惑，初入圣流，正入十住位，不堕凡夫地，叫做菩提位不退。 能够讲道众生，永不退堕而成地，叫做菩提行不退，是正入十行位的菩萨。初断无明，初见佛性，自然念念流入妙觉圣海，叫做菩提念不退，是正入十地位的菩萨。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之后，能够圆正三不退转的大乘经所讲的佛土之中，只有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才有这个阶位，才有这个方便法门。如果不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力以及众生念佛的功德力，不能够有这种功德成就。所以诸经所赞尽在弥陀，不是没有道理。相反来讲，在娑婆世界修行，容易被五欲外境所影响，生懒惰心，如果遇上恶知识，更加生退心，生精进心难，生退心易。所以在娑婆世界修行，不及极乐世界的好。其中多有一生宝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四十二品无明之中，已经破了四十一品无明，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破了这一心相无明，就证无上佛果，就可以成佛，所以叫做一生宝处。即是十方其他佛国土，如果有佛入涅槃，可以保上佛位，叫做宝处成佛，又叫做一生宝处。极乐世界众多不退转菩萨之中，有好多是一生宝处成佛，他的数目之多不是算术所能够算出来，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留意这个说字，如果要讲某甲菩萨在某一个佛国土宝处成佛，某月菩萨又在另外一个佛国土宝处成佛，咁样就需要讲，就需要无量无边阿僧祇嘅时间先至可以讲完。因为当今日极乐世界有一位菩萨喺他方佛国土宝处成佛，今日嘅同时，可能又有三位菩萨喺极乐世界成为一生宝处，即系去咗一位宝处菩萨，又多了三位宝处菩萨，或者今早去了一位宝处菩萨，今晚又多了一位宝处菩萨。所以说，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如果与娑婆世界对照，娑婆世界的一生宝处只有弥勒菩萨一人，更无第二人。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前面又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一直至到其中多有一生宝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是释迦佛劝我们相信极乐，现在释迦佛亲自劝我们发愿求生极乐，所以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众生有缘听闻到这一部弥陀经，就应该发愿往生净土。 所以者何？释迦佛自己问自己答，点解要求生极乐呢？答案是得与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罗汉菩萨只可以称为善人，一生保处的菩萨才可以称为上善人。大业往生的凡夫常与诸上善人同会一处。什么叫做大业往生呢？在娑婆世界修行，如果想超出三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必须要断尽见惑和思惑。见惑有八十八识，思惑有八十一品。有惑就有业，有业就有生死，有生死就有六道轮回的种种苦痛。众生的罪业极多极重，怎样能够大业往生呢？譬如一块铁放在水里面就会沉落水底，如果放在船上，不单止一块铁不会沉，就算很多很重的铁都不会沉。我们的罪业就等于一块很重很重的铁，一定会沉落生死轮回的苦海里面。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就等于一隻大船。众生的罪业虽然深重，乘着阿弥陀佛的大愿船，决定可以大业往生的。所以大家对阿弥陀佛一定要有信心。现在专念一句阿弥陀佛，直至一心不乱，临命终的时候，虽然烦恼未断，只要你心不颠倒，仍然可以大业往生极乐净土，免受轮回之苦。不过我们只可以带旧业生净土，不可以一边念佛一边又做新业。如果你发了愿求生极乐世界之后，一边念佛一边做罪，对于你往生净土是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时时有人说念佛的人很多，真正能够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就很少。有些人会问，为什么释迦佛劝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呢？留在娑婆世界一边修行一边度众生不是更好吗？答案是，如果你修行菩萨道，戒定慧坚固，得到无生法忍，你已经是出世的圣人，当然应该留在娑婆世界度众生。如果你是初发心的凡夫，称为凡夫菩萨。凡夫菩萨要时常亲近佛，才可以成就无生法忍，忍力成就，才可以在五族恶世救度众生。五族恶世烦恼多，如果自己没有定力，很容易心随境转，被色声所迷，自己造罪落地狱，结果自己都要人救，又怎样去救度众生呢？譬如有两个不会游水的人，见到有人跌落水里面，两个人之中有一个救人心切，跳落水里面，结果他自己都要人救。另外一个想办法找来一支长竹，或者是木，或者是水泡来救人。不懂得用方法救人，而自己都要人救的，就是凡夫菩萨。懂得用方法救人的，就是证得了无生法忍的菩萨。未断烦恼的人又怎能够教人断烦恼？自己未离欲又怎能够教人离欲呢？我曾经看过一份报道，这份报道是关于一班在医院做临终服务的义工，这些义工都是其他教会的教徒。 但是只要他们担当临终服务一个至两个月，他们就要退出了，接受心理辅导，因为他们的义务工作令他们感到精神分裂。在我们佛教有一位比丘尼，在南朗和佛教医院慰问末期癌症的病人已经有好几年，不但只没有退下来，反而越来越精神。又因为他是以慈悲心去做义工，相由心转，所以他的法相越来越庄严，举止越来越自在。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那些外教徒的义工，他们根本就未了解到生老病死苦的真谛，未知道万法皆空，生老病死苦亦是空，自己未了解到苦的真谛，自然对生老病死苦有畏惧。再在医院里面见到病苦死苦，这些畏惧心更加强烈，令到他们精神分裂，要接受心理辅导。就好像那个没有方法救人而自己都要人救的凡夫菩萨一样。那位比丘尼他了解到生老病死苦的真谛，自然不会对生老病死苦畏惧，自己无畏就能够布施别人无畏，就好像那位懂得用方法救人的德忍菩萨一样。如果你真是发心要在娑婆世界度众生，你今生就更加应该要努力念佛和修福，使到自己往生的时候上品上生，这样你很快就可以回来娑婆度众生。如果不是，你只会在娑婆的六道里面投出投入，一时做人，一时做畜生，一时升天，一时做恶鬼，一时做修罗，一时入地狱。不要讲话度众生，就是能不能够继续修行都成问题。所以说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今生不向此身度，更待何生度此身。又有一些人会问，我现在仲年轻，况且事情多，可不可以等到老年退休的时候才念佛呢？古人说，莫待老年方念佛，孤坟多是少年人。况且世间事业如梦如幻，有哪一件事可以帮助你往生极乐？有哪一件事可以令你免受六道轮回？有哪一件事可以令你无病无苦？应该趁未老未病的时候提起精神，有一日就念一日的佛，得一个钟头就念一个钟头的佛。我们应该记住无常两个字，无常到来，你所有的钱财事业都带不走，只有你念佛的功德、持戒的功德和平时所修的其他功德可以带得走。在娑婆世界修行，退道的因缘很多，助道的因缘很少，而且障碍又多，时时有恶知识来打岔你用功。如果你坐禅，他就说你懒；如果你讲戒律，他就说你装模作样；如果你食素，他就吓你说食素没营养；如果你念佛拜佛，他就说你迷信。总之要你修，要你放弃修行为止。大业往生极乐世界的凡夫，时时与诸上善人同会一处，最为大家熟悉的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所以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求生极乐。今日是观音菩萨诞，所以我们现在藉着这个弥陀法会都来赞叹一下观音菩萨的功德。 观音菩萨曾经在我们娑婆世界修菩萨行，命中之后生极乐世界，现在在极乐世界辅助阿弥陀佛度化众生，是阿弥陀佛左边的大菩萨。将来阿弥陀佛入涅槃之后，观音菩萨就保上成佛，叫做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而极乐受戒就不再称为极乐世界，而称为众宝普集庄严。众宝普集庄严世界比极乐世界更庄严更殊胜。观音菩萨入灭之后，就由大势至菩萨保上成佛，称为善住功德宝王如来。现在我们念佛或者念观音菩萨，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在良师益友的鼓励之下，都能够不断向上，只有进步没有退步。释迦佛在这一段文很明确地劝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发了愿之后就要修行，有愿无行叫做空愿。怎样修呢？下文讲得很清楚。舍利弗，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修极乐净土法门称为二行道，是因为修行人除了自力之外，还有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摄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在佛说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大家想知道究竟阿弥陀佛的48个大愿是什么呢，可以看佛说无量寿经。关于这一部经，释迦佛大慈大悲，曾经许下乐愿，在末法时代将来一切佛经灭尽之后，特别留这一部佛说无量寿经注世100年。可知道这部经对末法众生的重要性，大家好应该要看，不单只要看一次，并且要多看几次。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大家都知道，那众生的自力又是什么呢？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贪即是贪爱，贪爱财、贪爱色、贪爱名、贪食、贪睡，都会障碍我们的善根。实在财色名食睡是地狱的五条根，有了地狱的五条根，被这五条根缠住，又怎样可以往生极乐呢？古德话：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极乐。如果心里面起了任何世间的贪爱烦恼，就要立即话俾自己听，这个是障碍我往生净土的因缘，立即以一句佛号打走这个妄想。嗔即是发嬲或者怨恨心，有时嗔心不一定由别人开罪了你才起嗔心，不合你心意的环境亦都可以令你起嗔心，例如太冷、太热或者被雨水淋湿身，亦都会令你起嗔心。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心可以障你的善根，嗔是心中火，所谓嗔火炎炎，烧尽菩提种，要小心自己的嗔心。嗔火一起的时候，乜嘢功德都被它烧尽。从前有一位坐禅的人，他在树下打坐，怎知树上的雀鸟吱吱喳喳的叫声打岔了他，他觉得很苦恼，就跑到河边打坐，怎知河里面的鱼追逐游戏的水声又打岔了他。他一时嗔心起，讲了一句话：愿我将来杀尽所有鱼和鸟， 后来呢位坐禅人死咗之后，投生成为一只好似狸嘅动物，最喜欢捉水里面嘅鱼食，而且爬树嘅动作好灵活，时时爬上树捉树上嘅小鸟食。你睇下，只系呢一念亲心起，就轮回做畜生，而且做好多杀业，恐怕生生世世要筹还宿债。佢嘅乜嘢禅定功德都被亲火烧去。你哋又估下，亲火同乜嘢最相应？就系地狱嘅猛火。亲火同地狱火最相应，所以亲心起嘅时候，首先话俾自己听，呢个系障碍我往生极乐世界嘅因缘。立即提起佛号，念咗几声之后，佛号就好似清凉风，将你嘅亲火吹熄。痴就系邪见，唔信因果。既然唔信因果，当然就会造罪。做咗罪，喺三恶道里面受苦都嚟唔切，又点能够往生净土呢？乜嘢系福德因缘呢？喺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得好清楚，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正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正业。又话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正业正因。既然要生净土，当然要修三世诸佛正业嘅正因，亦即系要修三福业，亦即系经文中所讲嘅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嘅所谓福德因缘。一者孝养父母，百行以孝为先，不孝子天地都不容，更何况容于极乐世界。在家人以财物孝养父母，出家人以佛法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是尊师重道，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十善业就是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耳语、不贪、不嗔、不痴。不杀、不盗、不邪淫，在家人正式夫妇以外的人就叫做邪淫。不杀、不盗、不邪淫，身业清净。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耳语，口业清净。不贪、不嗔、不痴，意业清净。所谓身口意三业清净，佛出世间。身口意三业不净，佛入涅槃。现在好多人喜欢提倡人间净土，要实现这个理想不难。刚才讲身口意三业清净，佛出世间。身口意三业不净，佛入涅槃。又维摩经讲，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要实现人间净土这个理想，首先要向自己心中求，向自己的行为里面求。怎样求呢？就是身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耳语，二不贪、不嗔、不嗔、不痴。首先要自己身清净、行为清净、心清净，跟住再去影响同埋教导周围嘅人，使到佢哋三业清净，再由佢哋去影响其他人， 所谓一灯燃百千灯，人人身清净，心清净，行为清净，终有一日人间净土的理想就能够实现。这些是题外话，现在再继续解释经文。本来十善业已经包括了不杀，但是经文中在修十善业之前先加一句慈心不杀，可知道阿弥陀佛的慈悲心是几咁恳切。佛教只有度众生，没有杀生，杀了一个众生就跟这个众生结怨，将来他就不受你度，而且你跟这个众生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互相偿还命债，所以最彻底的不杀就是食素。在因果上来讲，食素可以令你小病长寿，在卫生学来讲，食素可以令你健康，更可以预防患上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病。所以无论在佛教的因果论和医学上的健康论，两者的观点都是不谋而合，即是两者的论点都是一样，健康长寿。不过佛教的素食包括戒除五身，五身就是葱、蒜、韭菜、洋葱、青渠，青渠只是产于印度，在我们中国是没有出产的。五身熟食令你发淫，障碍你的不贪善根，生食增加你的脾气，障碍你的不亲善根。灵言经话，如果世界如是世界食身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味，咸皆远离，诸恶鬼等因彼食次，载其纯敏，常与鬼住，福德日消，长无利益，障碍你的不痴善根。前文讲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现在因为食五身损害了善根，所以不能够生极乐净土。有些人说净土法门是悲观等死的法门，这个是一个误会。能够做到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人肯定是一个正人君子，人人都会尊重他，他的人生一定是十分积极。试问一个消极的人会不会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个福业就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受持三规就是皈依三宝，这个是佛弟子最起码要做到的。信仰佛法而不皈依三宝，是不是有点共高我慢呢？三皈依在佛教来讲是非常重要而庄严的。我们初发心信佛，就要皈依佛、法、僧三宝，你再进一步受五戒，都是先要受三皈依，称为五戒三皈。受菩萨戒亦要先受一次三皈依，称为菩萨戒三皈。乃至你出家受沙弥、沙弥尼十戒，在受戒的仪式里面都要先受一次三皈依，称为十戒三皈。受比丘、比丘尼具足戒，又是在受戒的仪式里面先受一次三皈依，然后才可以受比丘、比丘尼具足戒，称为具足戒三皈。受出家菩萨戒亦是先要受一次三皈依，称为出家菩萨戒三皈。由此可见三皈依的重要性。具足众戒即是具足受持如来的戒，只有比丘、比丘尼才可以称为具足如来的戒。受十戒的沙弥、沙弥尼 不能够称为具足如来的戒。初出家的人最初受十戒称为沙弥、沙弥尼，再进一步受具足戒称为比丘、比丘尼。比丘具足戒有250条，比丘尼具足戒有348条。具足受持守护如来的清净戒，不作生死业、母业，不受轮回果报，不再在娑婆受生死，命中之后往生极乐，连生上品。品位是属于上品。在家人又怎样呢？在家人不能够具足受如来的戒，可以随份随力受在家五戒，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或者是在家菩萨戒，亦都可以中品往生。不犯威仪，威仪是指行住坐卧四威仪。行如风，行动要轻而快，不左望右望，当然过马路又不同。住即是立，立如松，站立的时候就好像松树一样，不左右摇摆。坐如钟，坐的时候加夫而坐，好像一个红钟。卧如一把弓，睡觉的时候右胁而卧，即是打侧右边身而瞓。这个姿势佛教称为吉祥卧，在医学来讲是最健康的睡眠姿势。因为右胁而卧不会压住心脏和胃部，不压住心脏就不会发恶梦，不压住胃部就不会影响消化系统。不犯威仪，粗略来讲是四威仪，详细来讲是3000威仪，即是行住坐卧都要持戒。例如比丘行的时候要持250条戒，住的时候亦要持250条戒，坐卧亦一样各持250条戒，共成1000威仪。过去1000，现在1000，未来1000，合共3000威仪。在家居士又怎样呢？在家人在行住坐卧之中要注意不要放人。第三个福业就是发菩提心，心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发菩提心。由这点看来，净土法门是大乘，只有大乘人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在那里避难享福。阿弥陀佛成就这么庄严的极乐净土，只不过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下好好地用功，将来可以到十方世界利益众生。很多人以为修净土法门的人是治了汉，这个亦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不过修净土的人有很多亦的确不知道要先发菩提心，这样才可以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相契合，临命终的时候感到阿弥陀佛来迎接你。如果只是为了享福，只求自己安乐而求生极乐，同阿弥陀佛的慈悲愿相违背，又怎能够感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呢？心信因果，讲到因果报应，地藏经里面讲得最清楚。我们由相信作善得善报，作恶得恶报，再进一步深信修成佛的因得成佛的果，更深信修清净的业因得生净土。还有一点很多人都不了解到，因果是非常之微细的。例如用印经的钱去供斋或者起寺庙，都是错因果。用供斋的钱起斋堂，又是错因果。应该将印经的钱、印经 有剩留返将来印其他经之用，起寺庙嘅钱归起寺庙，共斋嘅拎去共斋，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就叫做因果分明。读诵大乘，又一次证明净土法门是大乘行。大乘的经典很多，例如《妙法莲花经》、《大方广佛花严经》、《金刚经》、《楞严经》、《地藏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净土三经》等等，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大乘经典。读诵大乘的经典，即是修成佛的因，将来得成佛的果。劝进行者，就是你自己修三福业，亦教人修三福业。不论他是参禅，亦或念佛，亦或修其他法门，都可以教他修这三福业。因为这三福业是三世诸佛正业的正因。